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专题节目《大法弘传》。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专题节目《大法弘传》。
我是海涛，
我是向梅。
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李洪志先生当年在天津传授法轮功的故事。天津位于海河下游，自古就是北方重镇，京师门户，是中国北方最大的货运港口，也是一个重要的工业和文化城市。
海涛，你知道天津在法轮大法的弘传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是早期邀请李洪志老师传授大法的城市之一。
小梅，你应该还记得吧，震惊中外的425法轮功中南海请愿事件的起因就发生在天津。
是啊，虽然事情已经过去9年多了，但是每年到425的时候，全世界法轮大法修炼者们都会以不同的方式来纪念这个日子。不过海涛，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们还不知道425事件的原委，你不妨简单的介绍一下。
好的，1999年四月，天津市的警察殴打并非法拘留了45名法轮功学员。面对不公，全国各地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去北京上访，向政府说明真相，要求释放被非法拘押的学员，归还法轮功学员合法修炼的权利。朱镕基总理面见法轮功学员之后，同意了他们的合理要求，使天津事件得到了妥善的解决。但是3个月之后，江泽民却以该事件为借口，发动了对法轮功的残酷镇压。
好了，关于425事件的详细情况，我想听众朋友们可以到法轮大法明慧网上去查询。下面我们开始介绍李洪志先生早期在天津传法的一些回忆片段。
好的，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1994年伊始，天津这个古老的城市悄悄进入了新的历史纪元。1994年元旦过后，李洪志老师结束北京健康博览会的活动，就来到天津传法。1月17日，李老师在天津人民礼堂举办了第一期法轮功学习班，一共10堂课，为期9天。为了节省时间，李老师利用星期天把2堂课合在一起，前9堂课是讲法教功，最后1堂课用来解答问题。
令天津人感到荣幸的是，第一期学习班结束不到2个月，1994年3月14日，李洪志老师又一次来到了天津。据李老师身边的学员说，本来这一年的日程已经安排满了，但是由于天津方面的盛情邀请，李老师挤出时间在天津增加了一期学习班，地点在能容纳1100多人的81礼堂。因为这是李老师第二次来传功，全国各地来听课的人很多，以致当地的许多人买不到票。第一天有好多人站在礼堂的院里不愿离开。听到这个消息，李老师决定抽出时间在上午为这些新学员单独加了1堂课。
和其他城市一样，当时天津也有5花8门的各种气功在传，但参加法轮功学习班的学员马上就感受到法轮功与众不同，是一部教人修炼得道、返本归真的大法。听过李老师的课，大多数学员们身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同时，在传法教功过程中，李老师的言传身教都给学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有幸参加过2期学习班的傅英女士这样告诉我们，她由朋友介绍参加了学习班，那时她只知道气功很神奇，却不懂气功就是修炼。在学习班上听了李老师的讲法， 许多困惑多年的问题一下茅塞顿开。据福英女士回忆，李老师跟其他公派的气功师很不一样，有的气功师架子大，难以接近，但李老师却非常平易近人，每天从观众席最后一排往前走上讲台讲课，教功时又从讲台上下来纠正学员的动作，学员要求合影，老师从来不拒绝。
现在定居在新西兰的刘毅先生也有幸参加了天津两期学习班，他说在参加学习班的日子里，听李老师的讲法越听越激动，因为他终于明白了人为什么活着。李老师的讲法改变了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改变了他的生活道路，从此他走上了一条返本归真的修炼之路。
李老师在传法的过程中发生了许多神奇的故事，在天津这两期学习班期间，这样的事迹也是比比皆是。
福英在回忆当年参加学习班的情景时，无限感怀李老师的慈悲救度。他说，除了明白人生的真理和做人的目的外，同时也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的滋味。学习班的第一天，他就感到大法的神奇。就在李老师讲要给真正来学功的人、真正来学法的人下法轮时，他马上感受到小腹部位有法轮在飞速旋转。福英原本有腰痛、头痛和脚肿的毛病，走路、骑自行车都感觉很累。在听到第二天、第三天的课时，骑车好像有人在后面推，非常的轻松，走路也轻飘飘的，好像在飞一样。
有位学员的母亲70多岁，多年来患有腰椎盘突出的毛病，病情每况愈下，腰都直不起来了，走路也很困难，几乎就要瘫痪了。这个学员打电话给李老师说，母亲的病情很重。老师在电话里告诉他，将母亲扶起来，站在地上，轻轻地向下弯腰。这时他的母亲面有难色，心里想，这腰早就弯不了了，也直不起来呀。这时他听到李老师在电话上亲切的鼓励，并告诉他是能弯下来的。老太太鼓足了勇气，奇迹般的真的把腰弯下来了。经过几次弯下直起的动作，老太太的腰不疼了，再弯腰也很轻松了。几十年的病痛，师傅用了几分钟就去掉了。事后老太太逢人就说，你看我现在腰都好了，法轮功就是神奇啊。
在讲课中，李老师鼓励学员们戒烟，说真想修炼的现在就把烟戒了吧。很多人拿起烟来马上觉得气味很难闻，纷纷把烟盒扔到台前，不一会儿台前的烟盒就堆了一堆。
像这样神奇的故事太多了，几乎每个学员的故事都能写一本书啊。小梅，你知道吗？李洪志老师在天津第二期学习班期间，还应邀在天津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个清晨热线节目中，向听众介绍了法轮功，并通过电话热线回答了听众的问题。
这我知道啊，现在居住在新西兰的刘毅先生，当时也是听众之一。刘先生告诉我们，其中有一个情节使他至今难忘。当时李老师接了一个男子打来的电话，听声音年纪应该在40岁左右。他开始说自己身体有病，非常痛苦，去过很多医院也没治好。他问李老师法轮功能不能治他的病，李老师讲了法轮功对病的认识，告诉他要想练功必须放下自己的病。
李老师讲完以后，那个人说，李老师，能不能请您给我调理一下？ 李老师问他，你现在正疼呢，是不是啊？那人说，是啊，疼得很厉害。李老师说，那好吧，包括我们所有的听众，凡是这个部位有毛病的，都可以照着我说的做。大家站好，放松，想一想你有病的地方。站好，放松，放松。过了大约五六秒的时间，李老师说，好了，大家赶快活动活动。然后又问，好了没有？那个人说，好了。老师又问，真的好了，还疼不疼？那人说，不疼了，太谢谢您了，我对着电台的方向给您磕头了，太谢谢您了。您不知道啊，这么多年这病给我造成了多么大的痛苦啊，真的太谢谢您了。李老师说，不用了。女主持人也说，这位听众朋友不要太激动了。
后来这位有幸受到李老师亲自调理的患者真的来到学习班，跪地叩头，来表达他对李洪志先生的感激之情。
下面是我们通过电话采访刘毅先生的录音。
刘毅先生你好。
哎，你好。
您当时是怎么知道李老师要去天津办法轮功学习班的呢？
我是在1994年1月上旬的时候，从电视上看到了李老师要来天津办法轮功学习班的消息。因为在1993年夏天的时候啊，我从体育报上看到了介绍法轮功功法的文章，当时觉得这个功法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呢自己就试着练了一下。这次呢看到李老师要来天津办法轮功学习班，我就去了。
那么你听了课之后有什么感受呢？
参加法轮功学习班以后给我带来的身体和心理的思想上的变化是非常非常巨大的。李老师在倒数第二节课的时候要求大家呢最好能够把自己听课的心得体会啊写一写。我在自己的心得体会里边就写到了，参加这几天的学习班使我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知道了一个人的为什么活着，而且呢知道了自己呢以后怎么样去做人。
我们刚才向听众朋友们讲述了您在文章中回忆的一些情景，那么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我感到自己啊非常非常非常的幸运，在我非常年轻的时候啊，20几岁的时候啊，就有幸得到了这部大法。这么多年以来，这部大法就像一盏明灯一样，一直指引着我生活中要走的每一步，使我呢不再迷失。
好，刘毅先生，我们这次节目就要结束了，您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讲点什么吗？
我想呢，从我工作也好，上学也好，还是生活中接触的那些个同事和朋友们，他们都是非常非常善良的人，只不过呢，他们现在生活在中国非常闭塞的环境里边，他们所了解的法轮功也都是听信了中共媒体对法轮功的造谣诬陷。所以呢，我想如果有机会的话，这些个朋友们呢能够静下心来，认认真真地想一想，为什么中共迫害法轮功9年了，而数千万的法轮功弟子并没有被这种强权所压倒，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他们，使他们顽强地走到了今天的这一步。如果呢，这些朋友能够静下心来，好好的想一想的话，他们就会发现法轮功到底是什么。
小梅，我觉得刘毅先生讲得很实在啊，听得出来，他对远在中国大陆的同事和朋友们也非常的关心。他最后提出的问题呢，对于法轮功修炼者来说，是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但对于那些一直被灌输着谎言的朋友来讲，或许还真是个大问题呢。
是啊，海涛，关于法轮功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我想听众朋友们可以从我们的节目中慢慢得出结论。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次节目中再见。
听众朋友们再见。